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到课程《给忙碌者的糖尿病医学课》。在上一讲，围绕二型糖尿病的神药二甲双胍，我们探讨了现代药物开发过程中的偶然性还有无奈。二甲双胍这种药物呢，最初来历很偶然，作用机制很糊涂，未来发展方向也不清楚，但是它偏偏就是二型糖尿病不可缺少的首选药物。如果疾病治疗都要这么依靠运气，那生物学家们和医生真的要说成惭愧了。不过呢，还好，在二型糖尿病的治疗当中，除了有二甲双胍这样的炼金术式的药物，还有更多的药物来自于踏踏实实的基础生物学研究。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就来讲讲生物学家们是如何基于理性而不是运气，开发出安全好用的二型糖尿病的药物的。具体的案例呢，我讲两个，一个是从血糖调节系统的最开端入手。一个呢，是从血糖调节系统的最末端入手。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说说看。咱们先说第一个案例，生物学家们如何针对血糖调节过程的最开始阶段，开发二型糖尿病的药物。我想啊，你可能已经很熟悉胰岛素调节血糖的过程了吧？简单来说呢，吃过饭以后，食物里的葡萄糖进入血液，血糖飙升。作为应对呢，贝塔细胞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进入血管，让血糖重新恢复正常。但是早在1960年代，生物学家们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反常识的现象。这个现象告诉我们，血糖调节远没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么简单。他们测试了两个让血糖升高的办法。一个呢，是给人吃米饭、馒头这样的主食，让人消化吸收食物里的葡萄糖。另一个呢，是把葡萄糖直接装进针管，注射到血管里。结果他们发现啊，两种方法相比，吃馒头米饭反而比直接注射葡萄糖让胰岛素的分泌会更快，血糖下降的也要快得多。这就有点奇怪了，吃下去的食物要先经过人体消化系统的破碎消化吸收才能变成血管里的葡萄糖。一般来说呢，这个消化吸收的过程要持续一两个钟头。那照这么说呢，吃东西来刺激胰岛素分泌应该比注射葡萄糖来刺激胰岛素分泌要慢得多才对啊。不合常理的现象在科学史上往往是重要发现的前奏，这一次也不例外。咱们再仔细想想刚才这个反常识的发现，把食物吃进肚子里，经过消化系统的消化吸收变成葡萄糖，这个漫长的过程反而能够快速释放胰岛素。把葡萄糖直接注射到血管里，这个快速的过程胰岛素的释放反而要慢得多。这其实呢，只能有一个合理解释，那就是食物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在它还没有变成血液里的葡萄糖之前，就已经能够唤醒胰岛素的分泌了，而且很可能消化系统就能直接激活胰岛素的释放。在1980年代末，生物学家们呢，还真的从哺乳动物的消化系统里，或者说更具体点说，是小肠的部位，找到了一个蛋白质分子，它呢由30几个氨基酸组成，比胰岛素分子还要小。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小肠一开始蠕动，这个蛋白质分子就开始释放。它呢能够精确地找到胰腺贝塔细胞，督促胰岛素赶紧分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啊，这套信号系统是肠道直接在和胰腺对话，告诉它有一大波血糖正在路上，请提前做好准备。因为啊，有这套预警系统的存在，那吃饭时释放胰岛素当然就快多了。这个蛋白质分子的名字叫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英文简称 GLP-1。这个名字啊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知道了人体当中存在这么一套肠道直通胰腺的信号系统，它的中介是 GLP-1。那这个科学发现理所当然会被考虑用来生产药物治疗糖尿病。既然啊，二型糖尿病人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了，也就是说呢，他们体内的胰岛素相对来说不太够用了。那恰好你又知道 GLP-1 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快速释放，降低血糖，那干脆就把 GLP-1 做成药，给患者打一针不就好了吗？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GLP-1 是一个作用时间窗口极其短暂的分子，它在人体当中的半衰期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很快就会被彻底分解，直接拿它做药根本就是白费功夫。那说到这儿，你可能就不耐烦了，原来你说这么多都是忽悠我啊，既然不能做药，那你还讲这么多 GLP-1 干嘛？你别急， GLP-1 虽然它自己生存期特别短暂， 但是它的作用也是实实在在的，确实能够降低血糖。那这个时候理性制药的策略就能发挥作用了。咱们能不能想点办法让 GLP-1 在人体中的存活时间长一点，作用周期长一点呢？你可能已经想到了咱们讲到过的胰岛素的进化史，都是几十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改造胰岛素能让它的效果持续的很长。同样的办法能不能也用在 GLP-1 身上呢？没错，药物开发者们发现啊，如果对天然的 GLP-1 进行一点定向的化学修饰，就能让它在人体的半衰期从几分钟延长到十几个小时，甚至是一周时间。这样一来呢，二型糖尿病患者只需要定期给自己打一针就够了。这种经过改进的 GLP-1 也就真正具备了药用价值。在2018年，丹麦诺和诺德公司推出的一天一针的 GLP-1 药物诺和利，和美国礼来公司推出的一周一次的 GLP-1 药物 Trulicity， 全球销售额都超过了30亿美元，在临床和市场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呢，诺和利已经进入中国市场，而 Trulicity 可能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进入中国。针对 GLP-1 的改造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理性的方向。既然我们已经知道 GLP-1 在人体中会被快速的分解，那如果我们找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破坏了 GLP-1， 然后呢再有针对性的设计一个药物阻止它破坏 GLP-1， 不是也能延长 GLP-1 的作用时间吗？在1990年代，生物学家们找到了负责让 GLP-1 降解的元凶，它是一个叫做二甲基肽酶的蛋白质剪刀，英文名叫 DPP4。 在人体当中呢，它能够精确的剪掉 GLP-1 末端的两个氨基酸，让它失去功能。在那之后啊，大大小小的制药公司陆续开发出了好几十种针对 DPP4 的新药。这些药物啊，能像钥匙插进锁孔一样，精确的结合这把蛋白质剪刀，让它呢不再能去破坏 GLP-1。因此呢，这些药物就和上面说的 GLP-1 类似药物一样，能够起到促进胰岛素分泌、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功能。如今啊，这些药物已经成为二型糖尿病的首选药物之一。特别是如果患者吃二甲双胍副作用太大，那这一类新药就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因为这类药物实在太多，我在这儿就不一个个展开介绍了。有个小窍门啊，也许你用得上。这一类抑制 DPP4 的药物化学名称一般结尾都是格列汀，什么西格列汀、维格列汀、沙格列汀，都是不同药厂开发出来的功能类似的药物。说到这儿呢，第一个案例就介绍完了。这个案例呢是针对血糖调节系统的最开端，也就是吃饭以后胰岛素如何开始分泌而进行的研究。最终这些研究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治疗糖尿病的新药，包括 GLP-1 类药物和格列汀类药物。说完了从血糖调节的最开端来开发糖尿病药物的案例，接下来呢，我们换个方向，看看从血糖调节系统的最末端入手，理性药物又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先来考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人血糖实在太高得不到控制，那最终这些血糖能去哪儿呢？你可能啊，很快就会想到尿，毕竟呢，糖尿病这个名字就已经提示答案了嘛。确实，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如果得不到控制，相当一部分血糖会通过尿液排出体外。但是这样一来啊，就出现了一个反常识的问题。如果糖分其实可以通过尿液排出，那为什么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仍然很高呢？对于这个问题啊，一个直接的回答是，血液里的物质其实不会畅通无阻地进入尿液。否则呢，我们的尿液就应该是红彤彤的，和血液颜色一样了。在尿液生成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体器官起到了过滤和回收的功能，那就是肾脏。血液流经肾脏的时候呢，肾脏会通过两个步骤来生产尿液。第一步是过滤，先把红细胞、白细胞留下，把血液里的水分和水里溶解的物质给过滤出来。第二步呢，是重新回收，把水分里有用的物质，包括盐分、氨基酸、葡萄糖，都给重新提取出来放回血液。这样一来呢，尿液里就浓缩了一大堆人体不再需要的废物，一泡尿就把它们全排泄出去了。因此啊，在正常条件下，尿液里就几乎不会有葡萄糖，这么宝贵的能量物质不能白白浪费了。只有啊，得了糖尿病的时候，血液里的葡萄糖实在太多了，肾脏的功能又受到影响，怎么开足马力也不足以回收所有的葡萄糖，这个时候病人的尿液才会出现大量的糖。 有了肾脏这套血糖的回收装置，血液里的葡萄糖就不可能跑到尿液里都排泄掉，绝大部分还是会被回收重新利用。这对于健康人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了，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套回收装置反而显得有点多余。因为要是没有它，尿液不就可以排泄更多的葡萄糖了吗？血糖不就能降下来一点吗？沿着这个思路呢，在过去七八年的时间里，有一批功能类似的药物被开发出来推向市场，比如恩格列净、达格列净、卡格列净等等，名字里啊有格列净三个字了，差不多就是这类药物。这类药物的打击目标呢，是肾脏里负责回收血糖的一种叫做 SGLT2 的蛋白质，中文名叫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这些药物一起作用，这种蛋白质就会停工，肾脏就不能回收血糖了，所以呢，过剩的血糖就会随着尿液排出，糖尿病人的血糖就降下来了。而且啊，一旦血糖得到控制，那糖尿病的后续危害，特别是那些凶险的并发症，当然啊，也就得到控制了。你看，这就是生命科学研究和理性制药的魅力。一旦我们理解了血糖在人体当中全部的生物学活动规律，我们甚至可以分别在血糖代谢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相隔千里的战场上对糖尿病发起反击。说到这儿呢，两个针对二型糖尿病的药物案例我就和你分享完了。这两个理性制药的案例，一个针对的是血糖调节系统的开端，而另一个针对的是血糖调节系统的末端。我们理解了吃完一顿饭之后胰岛素系统是怎么被启动的，我们就能开发药物模拟这个效果，促进胰岛素分泌。我们理解了血糖是如何被肾脏过滤和回收的，我们就能开发出药物破坏肾脏的回收功能，促进血糖的排泄。我希望呢，听到这儿，你能对人类的生物医学研究重新找回一点点信心。虽然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全面了解人体这个复杂系统，但是面对威胁人类的疾病，科学家们和医生一直都在上下求索。说到这儿，这个模块的内容我也讲完了。我们详细的讨论了生物学家们是如何开发药物治疗糖尿病的。简单来说呢，针对一型糖尿病，我们有各种胰岛素药物，未来呢，可能还有升级版的生物胰腺。而针对二型糖尿病，我们拥有神药二甲双胍，也拥有这一讲我们所讲到的基于病理研发出来的各种药物。在接下来的这个模块，我们将讨论的焦点从治疗疾病转向管理疾病。我们用两讲的内容看看该如何有效的预防糖尿病，以及呢，一旦患上糖尿病，我们该如何控制病情。我是王立明，我们下一讲再见。